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常常很多的人说，我比较相信科学，因为我觉得科学呢比较有根据。那讲一讲呢，就好像有一种科学至上，好像用科学呢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说解释很多的现象。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也往往会发觉，好像科学也不能够完全说得通，好像科学也不能够解释所有的事，因为很多生命当中无奇不有，还是找不到那个生命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透过云彩的来宾，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如何从一个科学主义、科学至上的人，成为了一个追求上帝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嘉义基督教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治医师王维玉医师。王医师你好。
大家好，英如好，各位听众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是，我刚才提到说是王医师嘛，
是
这个医学，这个一定是跟科学算是有挂帅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医学的发展当然是始于科学的研究了，就是小时候的环境吧，跟期许吧，其实那时候就觉得不管是读自然组就是唯一的选择，然后就觉得哇，科学家好棒哦！小时候很崇拜爱迪生，很崇拜这些科学家，觉得他改变了世界，就觉得有一种有为者亦若是的感觉，所以就觉得哇，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
可是您那时候如果读到类似像比方说进化论之类的，说什么人呢、从猴子演变来的，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啊？
在当然，在国中、在高中的时期。就是因为也相信科学嘛，所以也觉得这样讲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好像也可以解释万物的起源。那当然到了后来开始真正去思考信仰、思考生命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当中似乎还是有一些问题跟矛盾。我那个时代的国中课本，它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特别，它就说突变是演化的原动力，意思就是说生物的进化就是来自于突变，当然就是从不好的突变成好的，即使那个突变成好的机会非常非常低，但是透过这样的机会的累积，就变成一个进化的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到哺乳类，到猴子，到人类，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突变的过程。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大学不管是读生物或是透过信仰，或是我自己是血液肿瘤科的医师，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其实突变几乎 99.9% 都是不好的突变，就 0.00001 非常小的机会是好的突变。当然后来我接触基督教信仰之后，发现圣经的解释，对万物的解释，说上帝创造万物，而且他给万物一个规则，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上帝，了解生命的起源，我反而觉得这种说法还比较好相信。好，那种突变的进化论，那种这么低的几率，对我来讲可能有点近乎迷信了。所以后来透过圣经的阅读，透过我以前学大体解剖了解人体的奥妙，透过思考这些生命，我后来觉得其实进化论很多的问题，但是创造论，上帝创造万有是可信的，而且我觉得还比较容易相信，比较不至于迷信。
那我也觉得蛮特别的是说，王医师您第一次听到神创论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听到的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听到的？
应该是说我大二修了一门课很特别，叫做大体解剖。对，大体解剖这门课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分，比如说大体老师的一个部分，我那时候分到的地方是他的手背，我就必须要把他的手背里面的神经血管骨头全部把它割出来，然后跟同学分享，然后拿出来给老师考试这样子。那时候我在做大体解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第一个很难，然后我们都开玩笑，然后我们大体解剖我们以前都叫他大姐，意思就是大家都不了解。对，然后在那过程中觉得哇好复杂好难，但是又觉得很奇妙，不管是人的脑部、肺脏彼此神经血管之间的配合，可以配合到这么奇妙精密的地步，让我不禁开始去思想人是从哪里来。那当然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看书，进化论的书，也看了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关于创造论的书，所以开始有这些思考跟有这些讨论。我大学有个同学是基督徒啊，他就常常邀请我，那邀请久了我就不好意思嘛，所以想说那就去一次吧。那结果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是我一个学长，他也很特别，他也是血液肿瘤科的，然后他就分享他的见证，上帝怎么帮助他的生命啊，在照顾病人上面啊， 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哇，这个人看起来很正常，怎么脑袋怪怪的，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这好像是邪教，我不太想参加的齁，所以参加完第一次之后，同学邀请我就不要。但是后来我的学长，就高年级学长又来邀请我。那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聚会很特别，因为我那时候参加学校的团契，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安排聚会节目。那有一次他的题目就很吸引我，他的题目叫做由基因看创世纪。齁，其实这当然就我那时候刚好在思考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嘛，就邀请到一个阳明大学的微生物免疫所老师，叫张南纪老师。但他后来变，他还是马偕医学院的学务长还是什么？因为我很崇尚科学嘛，但是他用科学角度来分析说，其实不管是基因的突变，不管是创世纪里面的描写，各从其类，在创造论里面你都找不到那种从人变到猴子中间的那一个生物，就是说其实那个证据很不够。然后反而是创世纪里面讲的各从其类，上帝创造万有，然后我们生存然后变化下来，这也许才是一个真正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就开始谦卑下来，因为我发现其实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真的很特别，它好像一个眼镜，你看万物的时候好像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不太清楚，但是你从圣经的眼光好像就是一个眼镜，让你看得清楚，了解说啊，原来现在这个世界会这样子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中，然后每个生物之间的配合关系让我觉得这是让我可以幸福的，所以我愿意相信创造论。那当然其实透过圣经了解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那我自己有罪需要他的救赎，得到他救恩那时候的喜乐满足跟当中的欢心，让我真的觉得这信仰真的是很棒。我记得我那时候回家，我就跟我爸爸说我再来我都不拜拜哦，我要去我们家附近的教会聚会主日崇拜这样子。对，当然他们一开始都没办法接受，甚至他还封锁了消息说跟我妹啦，因为我有一个妹妹，然后他就跟我妹说你千万不要把你哥信基督教这件事走漏风声出去齁，不要让亲戚朋友知道这样。但是不信还是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们隔壁的阿妈就来问我妈说你怎么让你儿子去信那个基督教啊，你以后死了没人拜你耶。就是说其实在乡下那种眼光跟压力是很大的。对，但是其实我想最重要的重点是在跟家人的相处当中，借着信仰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让他看到你不同的地方。其实那时候当然沟通，他们也不见得能接受。但是他们看到你信主前跟信主后，你开始譬如说我开始去关怀父母亲的需要，关怀其他家人的感受，照顾我妹妹，类似这种不同的改变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这信仰在你身上好像真的有一些改变。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慢慢，至少虽然他不认同，但是他们至少会尊重你。大学的时候回家，我爸还会载我去教会主日，只是他自己不去这样。对对对，
哇！但是这个就代表说，爸爸妈妈对你的态度有改变很多
是，
就是他们对于信仰也不是那么排斥了。其实，受洗的那一刻，其实才是信仰的开始，就是我们要走这条跟随上帝的所谓的天路历程。你那时候面对了什么样的挑战？
好，因为大概大二信主的，大三受洗。我信仰开始面对挑战是我到医院实习的事情。我那时候在台北荣总一间非常大的医院，非常忙碌的地方，你会想要竭尽心力的去表现。我那时候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说我要去爱病人。我以前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实习医师，我的主治医师我的住院医师早上才一次访，那我那时候我下午会自己再看一次病人，所以有些病人跟我还很熟，还以为我是总医师。在当实习医师的过程中会常常会做很多杂事啦，插尿管啊，插鼻胃管，我也不会推脱，甚至我还去帮别人啊。所以我的住院医师我的主治医师也觉得哇，你很勤劳齁，你对病人很好，当然就很称赞你，说我会给你很好的成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工作还是很容易去把你的眼光齁，从一开始的初衷很容易被吸引掉齁。我觉得我照顾病人的动机似乎就是在讨我的住院医师我的主治医师的喜悦，我对病人的病痛就越来越不关心，然后就是那当然加上我自己每天早出晚归很忙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信仰开始在一种空转的状况，甚至我好像是一个小螺丝钉在这间医院里面转啊转不出去，就让我觉得我陷入一个生命的低潮。另外一个让我造成我生命的困难的地方也是我恋爱的经过，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聚会，我有一个小组长，我一个姐妹啦，她很关心我，当然她觉得她自己是尽小组长的职责在关心我这样子。所以啊，那时候她也知道我当实习是很忙碌，所以她常常传简讯鼓励我啦。啊，当然其实男未婚女未嫁齁，其实就会很容易产生好感。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欸，其实会不会是这位姐妹，我的小组长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所以那时候其实虽然很忙碌，但是也努力在寻求啦。那当然我以前的教会是很保守的教会，你弟兄跟姐妹你要认识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会说你不可以直接去问对方，你要透过你的辅导，然后你辅导帮你去询问，然后你们两个就好好祷告好几个月，那如果彼此心中都有印证都有感动，再开始试着交往。我先祷告好几个月，我没问之前我先祷告好几个月，我就觉得诶，感动越来越强，应该是吧，所以我就去跑找我的辅导，我说诶，我对我的小组长，我真的有感动，我为他祷告了好几个月，我觉得我应该可以问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交往。结果我辅导一听到就脸色一沉，然后跟我说我想应该不用祷告了，因为他已经有对象了。没有，可能是前刚可能我在那几个月在祷告，他已经又跟另外一个弟兄已经确定交往了，对，所以我想这件事也不用进行下去了。那当然对我来讲这又是另外一个冲击啦，因为那时候在医院工作实习医师，那种生活的忙碌，灵性的低潮，又加上失恋打击，所以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其实就是有点雪上加霜啦，就觉得我好像到了一种生命的瓶颈，生命的沙漠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月被拒绝那时候，我在急诊室，急诊室很忙碌嘛，我要插鼻胃管，要做很多杂事哦。但是我那个月就几乎就是做完我该做的事，我就躲在休息室里面自怨自哀。然后其实你看我身材那么壮硕，那个月进来我瘦了5公斤，所以那时候冲击算是蛮大的。
病人都不知道医生在帮他插鼻胃管的时候，心里面正在为失恋所苦。
是是。
那我觉得蛮奇妙的，你后来怎么样在这个所谓的苦难也好，挑战也好，或者说在旷野当中这种很无助的苦楚的里面来经历到上帝的帮助，而且那种帮助又不是好像上帝像什么阿拉丁神灯就这样突然出现，然后所有困难全部变不见，又不是这种帮助。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很奇妙啦，就是那时候我刚好因为我们每个月在实习时都有要去不同的科嘛，那个月刚好可以外调到宜兰的一个小儿科，一间医院的小儿科，去宜兰就可以很放松啦，可以休息啦，甚至可以很多时间读经祷告啊，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上帝让我可以重新喘息而且回到他面前的一个机会。我又觉得，上帝好像透过各种方式在对我说话。譬如说，那时候我的牧师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好他在传讲一个信息，叫做你要深深的爱耶稣基督，爱主。在那个时期，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十字架纪录片。那就以前记录说，大陆的基督徒他们如何在迫害当中依然依靠上帝，上帝怎么使用他们荣耀他。透过牧师的信息，透过纪录片，透过自己的读经。我开始回顾我的信仰，我刚刚说，我觉得我那一段时间是我生命的沙漠跟旷野。那我其实透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我说真的啊，这些经历在别人听起来可能也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过程。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经过，我开始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如何被众人弃绝，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种好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帮助他的那种痛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跟耶稣一样，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痛苦，耶稣基督的死亡，甚至经过生命的旷野的时候，其实我就体会到耶稣对我的爱，我就看到原来这样的一位上帝竟然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人，却被钉在那种最羞辱最不公义的十字架上面。当初犹太人对着他就说钉死他，钉死他，大家都恨他，其实他要承受这样的压力，这样的痛苦，他是要有多大的爱，然后这样的爱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我。所以那时候我透过我的经历，我深刻的感受到十字架上的爱，所以让我可以有力量又回到上帝面前，有力量又去面对我生命中的痛苦。唐崇牧师在台北，他每年都会办一个神学讲座，我记得那一年的神学讲座的名字叫做意向、呼召跟使命。我那时候一直在寻找我生命的方向了，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跑去听了。结果呢，我觉得那一次的聚会也很特别，唐牧师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他就说，你要看到意向吗？最大的意向是什么？最大的意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你如果要了解你生命的意向，你要从十字架里面去寻找。你听到其他古怪的声音，那个对你都没有帮助，但是你只要听到十字架呼召走这条路， 你就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他最后就呼召说，你们愿意一辈子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走十字架的人，道路的人，来到台前。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很扎心的感觉，我心里面很感动，我就带着颤抖走路的脚到台前去，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求上帝使用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帝去塑造我，改变我，甚至让我起来更加的回应他的爱的一个过程，也让我在这过程中我的信仰又重新被点燃，又重新被建立。
你在回想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去认知到自己的罪跟生命的有限性，以及认知到耶稣基督在救恩里面为人类所付出的多大的代价，
是
会没有办法真正的奉献自己？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啊，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愿意去真心寻求上帝或信靠上帝，就是在完全对自己失望的时候，完全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罪恶到了个地步，我真的不配得到什么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在这些特别的时间点，或是我们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觉得哇，我真的就是这种没有救的人，没有帮助的人，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的人。反而在这个时候，上帝向你敞开，上帝的光向你显明的时候，你会真心信靠他。其实信仰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刻去复兴起来。那当然这也显示出人的有限啦，为什么？因为人能够不靠别人就不靠别人嘛，我就要先靠自己，靠自己靠到不行的我才会靠别人嘛。那其实常常就是遇到苦难，遇到困难，你觉得你没办法靠自己的时候，你只好寻求上帝，但是这反而让我们可以有真正的信心去依靠他，去经历他，去得到他的恩典。
走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把人生奉献给神，跟随神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我不再依靠自己的习惯或者经验知识来过生活，而是我要以神为本，
对，
我要走神要我走的路。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决定啊，当然这决定也是上帝帮助我的决定，就是我决定用我的人生来跟随上帝，我不再用我的喜好作为一切判断的标准，而是讨上帝喜悦的道路来作为我将来所有的引导。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生命被上帝这样一步一步引导到现在的状况。
是啊，引导到后来决定要去读神学院了，然后又在家里面又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能不能谈一下？
对，其实我那时候被呼召之后呢，我就很渴望装备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医院里面真的，我那时候当两年实习医师，我觉得我整个人已经被掏空了。我觉得我在做住院医师下去齁，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啊，但是那时候呢，我也很困难的是齁，其实我也不敢跟家人说，嘿，我想要读神学院。但是刚好那时候有一个 gap 啦。就是说我那时候刚好大学毕业，要到当住院医师中间还有点时间。我那时候又有兵役的问题嘛。在我当完实习医师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想说，我一定要有一年的时间去读神学，装备自己才回到职场。有一天啦，我也不知道我脚有痛风。那痛风发作，我从来不知道我当时是痛风，所以我就跑去又找我风湿免疫科老师，就跟他说：“嘿，老师，我这脚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一看就说：“啊，你这是痛风啦。”然后他就偷偷跟我说：“哦，哎，你要不要抽一下关节液？因为抽一下关节液呢，我只要看到你里面有结晶啊，我就可以帮你打报告，你就可以不用当兵。那你两年不用当兵，你就可以多赚两三百万，你要不要？”那时候这样跟我说，我后来想想。算了，我们就依靠上帝啊，不要去抽这个了。但是透过这个过程呢，我开始去思考当兵的问题。那后来发现呢，其实我那时候我体重本来就比较重。我记得那时候 BMI 要大于35才可以当12天的补充兵。但是那一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可能有某个高官的儿子可能要当兵吧，整个标准降低到 BMI 只剩下32就可以当12天补充兵。然后我一看我的体重，只剩下1公斤就到达标准了。 所以那时候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变成诶12天补重兵，这样我就空出一年下来。那一年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准备那个住院医师的考试，那同时我就跑去读了一年的神学院。在那年的神学院里面，我思考很多神学的问题，装备了我自己。第一次读神学，在大学毕业到住院医师第一年的时候，中间上帝带领我的过程。然后我就想说诶其实这个呼召要是假的，我想将来就会忘记了。好啊，忘记了也很好，我就不用去面对这种挣扎啊、冲突啊。结果没想到就这呼召在我心里面越来越强烈，过了大概五六年，开始越来越强烈。包括我后来内科训练完，考到内科专科医师；肿瘤科训练完，考到肿瘤科的专科医师，跟血液科、跟安宁疗护，我大概几乎把所有可以收集的专科医师都收集起了。一般的医师医学训练，这样子的话，当然下一件事。你就好好去找间医院，好的薪水，然后在那边好好的工作，领好的薪水，这样度过一生就好了。但是我那时候开始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心里面越来越不安。不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就这样下去。因为我那时候应征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在里面接受训练。那我的老板跟我说诶你的研究好像做得不错哦，那你继续留在国卫院，国卫院每年会给你几十万甚至超过100万的那种研究经费，你就好好做研究，每一两年发一篇论文，然后这很舒服的环境你就继续做啊，你门诊病人也不用看太多，一个礼拜看一诊就好了。那时候我对我来讲这是非常梦幻的一个环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要留在那边，但是我心里面一想说我一辈子要这样过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不安那个惶恐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我想那个应该是一个圣灵在经中的吹逼，因为上帝已经呼召了我，而且这呼召越来越强烈，强烈到的地步我开始在挣扎我到底要怎么做。我就把我如果去读神学啦各方面的问题都想过一遍，说问我自己说最糟的状况都想过一遍，我自己说那如果将来你去读神学发生这些很惨的状况，你还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吗？我就问我自己。那当然那时候因为上帝的爱，耶稣的爱，我就觉得我心里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说好，那上帝我做决定了，我就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但求你帮助我。啊，当然那时候遇到最明显的阻力就是父母亲啊，因为那时候已经考到做的执照了嘛，所以父母亲当然期待你去找一间医院好好工作好好赚钱，但是呢我忽然跟他说诶我要去读神学，读神学也许将来会做牧师做传道，他们就没办法接受。每次一谈到这个话题，他们就立刻转到别的话题，你根本没办法跟他有交集。就是
我在想他们可能也怕跟你冲突吧，
也许对，就是那时候他根本也不会跟你交集，你根本谈不下去。
是，
但是呢神学院的考试又到了，那我要怎么办呢？后来我也只好，因为我已经报名了嘛，我就来台北，我读改革中神学院，我住在学校宿舍里面，隔天要考试。但是因为我从小学毕业，我就离开我家到私立学校去读书，我就住校。有个习惯是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跟我爸爸聊天，比较少小孩会这么做。我那时候就从小养成习惯，从国中一直到我大学到工作都是这样子，每天打电话回家啊，大家会觉得说啊，你打回家在聊什么，就聊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啦，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吃水果，衣服洗了没听起来很无聊，但是这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对对
对，那我去台北读神学院的前一晚，我也觉得我应该要打电话回家，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家跟我爸说，爸爸我还是决定要来考神学院，我现在人在台北，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那当然我爸听了就非常生气，他就说你既然决定你走要走你自己的道路，那以后就不要打电话回来了，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事情。
哇，
啊，那时候我当然听了很难过，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每天打电话回家的人，我爸叫我不要打电话回家。对啊，当然其实你后面坚持继续打他还是会接啦，因为父母亲的心嘛。
这是说气话的。
对，不过就是透过这个过程，其实我去读神学院，我回应上帝呼召啊，当然父母亲后来也只好接受啦，因为我已经做出决定了嘛。然后当然再来就跟我老板沟通啦，因为老板就跟我说，我本来要申请当主治医师的啊，你现在要去读神学院，你脑袋有没有坏掉啊？他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你少赚多少钱？那我那时候想一想说有诶，我有算过，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走这条道路。然后当然后来他就放我走了。那后来我就真的就去读神学。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本来那种不安，那种焦躁，那种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心，忽然有一种很平安的感觉进来。让我知道虽然这条路好像很困难，好像看不到尽头，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引导。这种平安的感觉让我很笃定说这就是上帝的带领。
这种平安真的好妙哦。王医师你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让我想到有一幅画，就是看起来呢在暴风雨当中呢有一片叶子，然后叶子呢就是飘在那个海浪当中，然后上面有一只正在睡卧的小青蛙，然后那幅画叫做平安。
是
真的很妙，有时候上帝所引导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在那个风浪当中的。
对，
就是很奇妙的耶。
对啊，就是外面环境好像没有很好，
对，
但是反而你心里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喜乐跟平安，就好像圣经里面的保罗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一本很喜乐的书信，里面说他多喜乐多喜乐，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保罗写那本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
是，
那我还体会到为什么保罗那时候可以那么喜乐，因为他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平安，这些代替的一切，让我们可以单单以上帝为满足。对，其实那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那也很奇妙的是在念神学院的当中，你的爱情也开花结果。我还记得在稍早之前呢，医生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感情之路没有这么的顺。
是
就是这个失恋嘛，这样。
对。
那所以后来是怎么样遇到您的太太啊？
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啦齁。我其实一直到了我相信34岁的时候啦，我那时候还在血液肿瘤科当总医师。在成大那边啊，那时候其实我就老大不小了嘛，三十几岁了齁，那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对象，我父母亲就很担心齁。那当然我那时候我就很坚持跟我父母亲说，我只想跟基督徒的姐妹认识交往齁，所以如果不是基督徒你也不用介绍了，也不用麻烦了。那我爸也很可爱齁，他其实很期待我可以有对象齁，甚至可以抱孙子齁。那他真的也很可爱，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我爸是嘉义，以前嘉义师院毕业的。我爸是国小老师，很多那种在教育界的朋友他们感情也非常好，每一年有一次的同学会，他就直接在同学会上面说，欸，你们有没有认识基督徒的女生啊，我儿子很麻烦，他只想跟基督徒的姐妹交往，啊，你们有没有介绍一下好的女生介绍一下。结果呢，我爸有个同学就在台南的国小当校长，他想了想说，欸，我们学校的护士他们全家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也许有机会也去会可以介绍跟认识。对，那所以那时候就透过那个校长齁，去询问齁，他就去问那个他们学校护士，当然这护士后来就成为我的岳母。他说他就问他说，我知道齁你们家齁都很好基督徒齁，我同学齁有一个也是基督徒的弟兄齁，在成大的肿瘤科当总医师，感觉还不错，想说你们家女儿齁施恩齁可不可以介绍给他齁认识一下，因为他一直想跟基督徒交往。啊，那时候当然大家一般都想说啊，介绍医生应该还不错吧。至少会愿意认识一下嘛，齁，结果那时候我的岳母齁，就是我太太的妈妈齁，就面有难色，她就面有难色说，哎，我女儿齁，她不嫁医生啊，她只想嫁牧师，就不用谈了，那其实这段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了。我岳母也没有给我太太知道，我爸爸也没有给我知道，所以这件事就这样没了。
第一次认识，但是是家长彼此的认识，你们两个互不认识。
是。
所以后来真正你们两个真正认识的时候，就是在您后来去念神学院的时候。
就是在隔一年，那时候我就是我刚分享的吃不下睡不着，要回应呼召了，后来决定了就离职了，就去读神学了。那时候34岁嘛，35岁去读神学。读完神学之后呢，那一年我就在台南圣教会，台南的一间教会实习啦，因为当神学生还叫实习嘛。那时候也又有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妈妈，她也很热心，觉得我还不错，又想要介绍姐妹给我。然后我太太其实是她从小的钢琴的学生，她妈妈过世的时候就请我太太去弹追思礼拜的钢琴，然后她看着我太太弹琴呢，就有感动，想要把我介绍给我的太太。所以那时候她就跟我要了我的名字、脸书、基本资料，就打电话给我现在岳母，就跟他说，欸，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叫王维玉，我觉得他还不错，在读神学，我想要把他介绍给你给施恩。然后我那时候我岳母听了就愣一下说，这名字好熟，好像什么时候听过，好像两年前听过，因为两年前他说介绍的时候听过。当然那时候我已经神学生嘛，已经算是有符合我太太的资格，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接受，然后彼此见面，然后开始交往。
这也太奇妙了吧，同一个人被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推荐，
是，
我觉得好奇妙哦。
对啊，
这个感觉都可以去签乐透了。
是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也邀请到了王医师您的太太冰思恩姐妹。思恩姐你好，欢迎你。
你好。
刚才王医师有提到说，本来第一次被拒绝是因为您择偶的标准就是要嫁给传道人牧者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标准呢？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过程。我其实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已经算第四代，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会弹琴的姐妹，就是未来都是要成为师母。就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我那时候第一个不要嫁的对象就是牧师，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就觉得哇，师母好辛苦，忙前顾后的，而且我就觉得我占有欲有比较强，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要把我的丈夫就是分给大家，对对对，分给大家，然后他可能都不在家，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就是在大概30岁左右那个时候，教会的长辈们就很关心你的婚姻，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就是介绍很多的对象，所以我那个时候相亲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两个的生活圈居然有重叠，就我相亲的对象居然是他生活圈的人，就是你就可以知道我的相亲对象有多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要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样子的 blind date 吗？然后而且每一次的相亲就是，哦，你好，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在干嘛，就是好像把你的生活背景资料然后就是告诉另外一个陌生人，
而且重复的 repeat。
对对对，就觉得天哪，太浪费时间了。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跟上帝祷告，就是上帝好不好，你让我知道我的对象是在做什么的，就是好像可以有一个筛选。也跟上帝祷告说，我也想要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带领。我就做了这个祷告，那上帝真的果不其然告诉我，哦，你的对象是牧师。我觉得是一种感动，对，我也好像不太记得，也说不上来。
可是当这个感动出现的时候，你不会吓坏了吗？
对啊，
因为毕竟以前你是不想嫁牧师的耶。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我那时候非常的惶恐，而且其实也是跟神有一个拉锯。对，那但是我觉得上帝透过很多长辈，然后也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神使用的人，这是多么蒙福的人生。所以让我看到，如果我的丈夫，我的头是这样子的人，我也是很蒙福的。对，所以我就愿意成为就是师母这样。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在那个过程之后，我很确信，那就变成跟家庭的一个抗争，因为他们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但我心里就很清楚知道啊，他们就不是牧师，就不用讲了，我们就不用再去做后续的什么发展。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跟家庭有一些的抗争。那我就感谢神，就是神真的是照顾我们的家庭，所以我爸妈在那个时候也看到，哎，如果他的女婿是牧者的话，这也是很蒙福的，所以他们也才愿意把他们的女儿献给神，就成为师母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在那个时候都蒙神的怜悯，让我们看到这一份礼物。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还是医生的身份，我妈妈为什么没有让我知道，是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他女儿的态度，所以我们两个那个时候才会完全不认识彼此。
是，像师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都眼眶泛红，为什么心里面这么感动？
是因为就是其实回想那个时候就会想到，哎，上帝真的是很信实，而且我觉得那也成为一个力量，在面对现在的一些挫折，你会想到那个时候上帝怎么带领你的。所以你就不会害怕，当然有时候还是会难过，但是你不会害怕，然后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去面对挑战，因为知道神是信实，而且他带领你度过那个阶段，然后经历他的大爱，所以你就会有信心，有那个确据。
嗯，是是是，特别是我觉得师母这个角色蛮不容易的哦，就是说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牧师的光环哦，然后师母好像是站在牧师的后面，但是这个师母这个角色呢，要怎么样能够来扶持，又是丈夫又是牧者这样的一个角色跟身份，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我想，王医师，无论你那时候是去读神学院之后到教会的实习，然后是不是要开始牧会，或者说你后来又重新披回了这个医师的战袍，回到了这个医院工作，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感受到思恩姐在你旁边的这个扶持跟支持啊？
对，其实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我太太就是一直支持我，然后跟随我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在读神学院的第二年，我就认识了他嘛。然后认识没几个月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计划这一年读完，因为我之前读了一年嘛，我读完两年就可以拿到道硕了。那我要出去美国再读一个神学硕士。对，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出国？对，所以那时候就跟他这样讲，他也就答应了。所以我们认识一年之后就结婚，结婚一个月就飞去美国了，他就陪我去美国。对啊，当然去美国前他还是有一些挣扎跟思考啦，他有一天就忽然想一想跟我说，你一结婚就把我带去美国啊，你是希望我去当你的台佣吗？然后我就说不是啊，我要去带你去美国度蜜月啊。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我都不敢怠慢，只要有放假我一定要带他去玩度一年的蜜月。对，我那时候去美国读书了，读了一年半。然后就带他去，那也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啦，但是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因为去美国就遇到很多困难，包括护照遗失，包括我要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
是是，
然后在那边去学习，然后去美国买东西很贵嘛，买饭很贵嘛，他要煮饭，他是从来不煮，没有学过怎么煮饭的人，在美国要煮饭给我吃，要照顾我很多的东西，刚去美国第一天他就哭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到这个环境他很不安。他英文也没有很好，然后要面对这个环境，他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所以说其实我很感谢他，就是愿意支持我，陪伴我，成为我最大的帮助，包括后来回到台湾，然后后来在家居服侍，其实我都觉得他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帮助安慰，而且更大的意义是我每次看到他，其实我就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也成为我很大的鼓励，是不管面对什么我都可以，在我生命中有一个记号，是他就是上帝带领进来我的生命里面的，我也相信上帝会带领我跟他走他要走的道路。
是，你们现在婚龄几年了？
六年了。
对啊，六年满了。
哦、对，六年
了。哦，满六年了，迈入七年。是，会担心七年之痒吗？可是我看你们在互动的过程中，还是有那个浪漫存在耶。彼此看对方的那个眼神都有那个爱心火花的那个感觉，有电波，我有感受到，有浪漫的氛围。刚才师母在听王医师在讲他这一段呢、啊，其实像您本来是期待说，或者说上帝告诉你说，你将来就是嫁给一个做传道牧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人，但他后来还是重披医师战袍，就是回到医院去之后，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结婚的对象，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领受从神来的这个答案之前，我第一个不要嫁就是牧师，第二个不要嫁就是医生。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就是医生娘、然后就是丈夫都要值班，所以他们都是独守空闺、然后有时候就会打电话说我今天又一个人在家了，你们来陪陪我。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不嫁就两个不嫁就是他都集合。
对，其实想一想，我觉得牧师跟医师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但都在救人，然后都在奉献自己的生命给别人、常常就是在家庭中消失。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也很顾及我的需要，对，
是，
嗯，所以就是
那这样的话，他后来要重回职场、重回医院工作的话，你不会有什么
担心吗？
对啊，
嗯，我觉得还可能。还有一个部分是安全感，嗯、对，因为你会知道你的丈夫他是爱你的，他爱这个家，所以你就不会好像要把他一直绑在你身边。我觉得这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安全感，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也是爱神的人，所以他会知道他服侍的对象是第一个是家庭，
嗯，
对，因为我们的家要有一个好的见证。
所以他后来再回去做医生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说哈、啊、怎么办，这是我以前最害怕嫁的第二个职业
就不会了
就释怀了这样子，就相信上帝的带领，然后相信上帝凡事有美好的旨意、欸、其实我觉得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啊，就能够让心安定下来耶。
嗯嗯，没错，
要不然的话我们都在跟自己的心里面的很多想法在拉扯跟作战这样子。重披医师的战袍回到医院去，但是也很奇妙的是，我觉得透过王医师的工作在医院，就好像一个牧者的角色，在牧养着你的病人，在帮助着你的病人。怎么说呢？因为我知道说，其实王医师您除了是肿瘤科医师之外，你也投入做这个安宁疗护，甚至您现在也是医院的院牧。
哎，是。
这个院牧的这个角色就是医院里面的牧师啊，
嗯，
所以我想这个也真的是上帝的带领，
嗯、
又是医师、
嗯、
又是牧师，哎、嗯，然后刚好都是师母以前害怕的。好，那当然因为上帝的带领，所以您非常的支持丈夫这样子。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来请王医师来谈一谈哦，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投入安宁疗护？就是您在这个领域当中，你看到的那个价值在哪里啊？
对，因为当初其实要再回医院工作，我也有一点挣扎，因为哈，我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呼召我应该要去当传道人，应该要去传福音，但是我心里面其实又想到我以前的那种，我当实习医师那种挣扎痛苦，我也觉得医护人员很需要福音，很多医护人员他们信仰在忙碌的工作当中被淹没了，病人很需要福音，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要回到家基的时候，那个我之前的陈承仁院长他也鼓励我说，他建议我从医疗开始做，因为在医疗的里面你可以关怀你的同事，跟医师传福音，跟护理师传福音，你也可以跟病人传福音，去爱病人，这比你从院牧的角色，从其他角色又更贴近他们的需要，所以后来我也是这原因我再回去做医疗。然后但是我在做医疗过程中，其实我以前在当实习医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要走血液肿瘤科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对这群病人非常的有负担，因为血液肿瘤科病人很特别，就是他们都已经是癌症末期转移，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跟着我的主治医师查房，每个病人都看着天花板，好像在等死，好像没什么盼望，我那时候就觉得这群病人要怎么办。这群病人当然你可以用医疗医治他，但是你的化疗顶多只能够延长一点点时间，那你要这群病人要怎么办？以前肿瘤科其实也大家不喜欢走，为什么？因为病人最后都会死，都没有什么成就感。我那时候想说，没有人走，我来走好。
是是。
那时候我又观察到另外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做肿瘤科的人不做安宁疗护，为什么？因为大部分肿瘤科医师就负责做化疗、做标靶、做免疫，做到末期的时候就会诊安宁的医师，就把这个病人交给安宁的医师。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不自然的方式，然后就是说，其实做肿瘤科的人应该也要做安宁。那做安宁的医师呢，大部分不懂肿瘤，为什么？因为做安宁的医师大部分是加医科医师，他们没有受过肿瘤的训练，当然他们在治疗病人症状方面很有专精，但是其实你对肿瘤知识了解也可以帮助病人在末期的时候有更好的照顾，所以我就觉得当中有一个鸿沟在里面。刚好我那时候在成大的时候，我有机会又训练到安宁的专科，所以我就觉得我很盼望的一件事，我那时候在安宁专科的考试上面，我的考官就问我，他就说你是肿瘤科医师的，那你为什么还来考安宁的专科呢？我其实那时候就回答他说，其实我要考安宁专科唯一的期待就是我可以从我的病人一开始发病一路照顾他到人生的最后，陪伴他走到人生的最后，这就是我的初衷。所以刚好到家基去、哦、我有这个环境，因为在家基就在医院，刚好安宁病房跟肿瘤科病房就在一起，好，我可以又做安宁又做肿瘤，我的病人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可以治疗他的肿瘤，到真的体力不行的时候，我帮助他进入安宁，陪 陪伴他面对死亡，让他可以得到身心灵的平安。所以其实这就是我当初做安宁疗护的初衷啊，当然也盼望就是这群病人他们在生命没有盼望的时候，福音可以成为他们盼望，帮助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认识真神。
我在想啊，为什么您刚才提到说大部分的肿瘤科医师不会也投入安宁疗护，你说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 gap， 我在想那个 gap 会不会是大部分的医生或者说大部分的人好了不会思考到我需要为别人多走一里路。其实您刚才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就会让我想到，诶，这个是圣经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陪伴这个病人多走一里路。所以我不只是在肿瘤这个血液肿瘤科这个部分帮助他面对癌症的治疗，包括说当他没办法了他需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也透过安宁疗护陪他走这最后一段路。我觉得那是看见一个生命的价值，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只是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一个需要被陪伴的人，不只是身体需要治疗，包括他的心灵。
是，对，因为大部分肿瘤科不做安宁的原因是因为做安宁病人的症状很难处理，再来就是给付很低，报酬很低，你要花很多心力，但是你得不到什么报酬，所以当然变成大家就为之却步了。啊，当然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还是信仰帮助我有这样的看见，愿意去陪伴。因为我其实我记得我当初在我们医院要做安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上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我建议你可能就在院内看看安宁就好，你不要出去跑居家。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跑居家一个早上就不见了，这样你少赚多少钱你知道吗？他想跟我说。对，但是后来我还是跑居家了，因为
我觉得南丁格尔听到这句话真的会哭。
是，他就说就后来我还是去跑居家，因为我觉得病人就是需要啊。
是，
他在最后的时候你去家里面帮助他，安慰他，陪伴他，帮助家人面对死亡。我那时候我在嘉义啦，我跑了最远的一次居家就是我到台南的白河，那时候呢我就开车开一个小时，看病人看了一个小时，开回来开一个小时，看了一个病人我花了三个小时，然后跟我居家护理师这样过去啊，刚好那个病人刚好就濒死了，家人很恐慌不知道怎么照顾，我们去帮助他，安慰他，然后帮助他临终的预备，帮助他协助他们所谓的世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让他们得到平安。我们看完的隔天就走，病人就走了，但是病人在这个过程中，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就得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当然有人会说你一个早上可以看多少病人你看很多个病人你努力看超过100个都没问题。但是我想耶稣跟我们说过，耶稣说他有一只羊有需要，他会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我想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从上帝而来，从基督而来的价值观，我也觉得即使你做这事情好像对你的收入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在属灵上面，在永恒价值上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让我愿意去做。
您刚刚提到说有品质的道别，就是有四道嘛，道谢、道爱、道歉跟道别。
对，
为什么会有这四道呢？
因为这个其实是在我们安宁疗护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观念就是你要往你的人生到了最后的阶段嘛，你要往未来另外一个阶段去了，当然你在这个阶段你要怎么做一个结束呢？当然你就是要修复关系，你就是要跟你的亲人道别，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衍生出来一个方式，就是要叫四道人生啦，就是道谢，就是其实我们很少跟我们最爱的家人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都常常觉得是理所当然，趁着人生最后这个时候好好表达感谢，好好感谢他以前对你的帮助，对你的爱，对你的陪伴。道爱，我们更少去表达跟我们最爱的人说我爱你，这个我想在台湾的文化，在华人文化更少去讲这个，趁着这机会去表达你的爱。道歉，其实我相信再怎么样你跟你的家人可能以前还是发生过一些事情，有一些疙瘩在里面，趁着这个机会去和好。道别当然是我们人生要结束了，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先道别，将来我们在另外国度再添加再见。我们会引导病人和他家属去做这个四道人生，希望到达一个善终的地步。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也要帮助病人，或者说陪伴病人去面对可能他们心中的遗憾啊之类的，
是，对啊，
一些愿望。
对，所以我们也常常去处理这部分，然后比如说我们就问大家说你有没有想做的事啊，想见的人啊，要修复的关系啦。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个病人很年轻，才三十几岁得胃癌，我们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吗，他就说他想要吃烧肉。 因为他得胃癌根本没办法吃东西。
对。
最后呢我们安宁病房也很有趣，就是我们护理师请假陪他去吃烧肉啊，然后帮他订了烧肉陪他一起吃，当然他咬一咬就吐出来也没办法吃进去，但是他就很开心。嗯哦、就是透过这些方式去，不管是帮他圆梦，不管是有些人真的十几年二十几年没联络的关系打坏了，我们帮助他联络他过来看他，看能不能修复这些关系。嗯哦、透过这些过程其实你可以达到一种没有遗憾生死两无憾的状况，这其实就是一个善终的境界。嗯，
其实说到这个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啊，我总觉得是不是大部分的人会说，像王医师你自己的一个观察齁，在你的观察当中，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是等到临终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面对死亡这件事？最好我们是什么时候就应该开始学这件事？
其实齁，我觉得死亡应该要变成一个教育啦。
哦、
就是从小的时候你就要去教育你的孩子。
哦，从小。
对，因为生老病死就是人生的常态。
嗯、是、
哦。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遇到他。
嗯。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小你就教导你的孩子，教导他死亡的教育。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最缺乏的就是死亡教育。为什么？因为在华人世界，在台湾的文化里面，死亡是很恐怖的，死亡是未知的，死亡是恐惧的，所以从来没有人帮助我们怎么面对他。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在家里的后院玩，然后那时候就跟我的朋友在那边堆沙子，我那时候就是很皮啦，就做了一个坟墓，然后我的阿嬷经过，他就说要求吸金啦，他就说臭小孩，你做这种不吉祥的东西干嘛，就说其实我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从小我们有没有谈论过死亡，你的家人你的老师有没有跟你说怎么面对死亡，死亡是什么。其实缺乏死亡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谈过。这也很像我们台湾的升学主义啦，从小时候就叫你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一直到考完大学之后才跟你说啊，你要生涯发展，你要生涯规划，你要发展人生，这些东西早就应该在小时候就要做的。死亡也是一样，从小时候就要去跟小孩谈，包括现在很多很好的小孩子的死亡绘本，那种死亡教育的绘本，去跟他谈死亡是什么，怎么面对死亡。在死亡教育慢慢普及的过程中，我们看死亡就不会是那么恐惧，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跟病人和病人家属面谈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的反应都非常的一致。一开始谈到死亡，每个人就恐惧，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啊，通常就是分成两种反应，一种就是说啊，医生啊，你帮我用最好的药，我能够活多久就又活多久。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啊，医生你打一针让我死掉，让我快一点。通常就这种是两种反应，非常的极端。其实应该要从这两个极端回来，知道生有时死有时，死亡本来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死亡，每个人会面对死亡，重点是你如何在这死亡过程中你修复关系，你过得了无遗憾，并且做好预备你要往人生的下一阶段去，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合乎中道的做法。
要怎么样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恐惧，比较积极的比较乐观的心态啊？
面对到死亡，我们就会谈到所谓的你的灵性啦，灵性照顾。当然最深层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嗯、所有的宗教都会教导你怎么面对死亡。好，也会跟你解释死亡是什么。但是呢，我想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告诉你死亡不是结束。反而透过死亡的过程，虽然经历苦难，经历痛苦，但是透过死亡过程中，我们生命更加的完全。更加的经历那个痛苦的过程，就如耶稣基督当初经历痛苦的过程，虽然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死亡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往那个永恒的天家去，在那里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哀嚎，上帝擦干我们的眼泪，一切都过去了。透过死亡我们到上帝那里享受永远的生命，这样就带出来一个盼望，是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当然一方面当然未知他会害怕，但是另外一面给他的是一个更深的平安，知道即使死亡也在上帝的手里，即使死亡上帝一样会带领我们到他那里去，让我们面对这些恐惧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做。甚至耶稣基督自己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也跟他一样会从死里复活，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这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榜样跟盼望，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死亡反而是另外一个开始。
说到这边呢、啊，我也会想到说，我曾经看王医师您的报道的时候，有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学会死亡，就学会活着。
嗯，
我觉得这句话很特别，能不能分享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体会啊？
是，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啊，这句话是有一本书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是，
对，里面的一个作者，他就是在陪伴他老师渐冻人死亡的过程、嗯，他老师说的，他老师就跟他说：哈，其实你学会死亡，你就学会活着。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明天要死了，你用这样来想，你就会知道你今天应该做什么事。我们生命中太多事情是对我们来讲可能不见得是那么重要，也许是次要的，但是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做那些不重要、次要、琐碎的事情，反而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忽略了。但是你如果把死亡那个拉到你的眼前的时候，你看到死亡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惊觉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用这种生死观来过你的每一天，你的生命才会过得有价值。所以你学会死亡，你就是你学会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今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秒你要怎么活，有意义有价值，以至于将来哪一天你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也不会遗憾。我觉得其实我每天其实都是活在一个非常例行的工作，社会对我们的要求，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包括生活对我们要求、嗯、可能我们就是要赚钱要生活，但是呢虽然我们是活在地上这样的每一天，但是我想信仰可以给我们一个眼光，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些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但是如果你每天只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迷失了，因为你就不知道你每天到底在忙什么。在基督里面，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更永恒的眼光，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从死亡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的生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每天忙的虽然可能也是这些东西，但是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这样反而是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会更喜乐，更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其实很盼望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来认识一下上帝，读一下圣经，了解一下耶稣基督，看他为你做了什么。我想在这过程中其实你会有不同的看见，因为信仰是一个人最深层的价值。当这个深层价值你看到你被改变的时候，你那些表面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就会整个翻转，你的生命你的道路就会不一样，你就会得到那个好像耶稣做的，他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是，今天非常的感谢王医师的来到，谢谢，而且要很感谢师母冰思恩师母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师母，谢谢你。
谢谢。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透过王医师的授权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觉得哇，听了真的是很受到激励跟帮助，欢迎你呢，可以把今天的这个精彩的故事呢，多多的转发出去哦，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透过这样的一个好故事得着生命的盼望。那么当然，如果有听众朋友你是需要实体的 CD， 也可以来电跟我们索取。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救恩圣经函授学校，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但希望在圣经的真理上更多的来扎根跟了解，我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所以如果你需要实体的 CD 或者是参加这个课程，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么云彩飞扬节目呢，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的手机 Podcast 上面都是同步播出，所以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节目分享出去哦，然后也可以在云彩飞扬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留言、加分享。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再次感谢王医师，谢谢师母，谢谢你们。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夫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或许那时候来分享婚姻的见证。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想